好，这里是 iLine Radio 中网流行网，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的最佳男主角呢，这个邱老师总算是赶到我们的现场了。我刚一开始就骂他说：“邱老师，你赚这么多钱？”他说：“没有啦，我是做公益啊，做公益我都没法抖啊。”所以今天很开心，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帮大家解决一些保险的问题。欢迎一下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总经理邱老师。Hello， 邱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午安。
邱老师，你今天讲话快一点，因为你刚刚两段没讲到。
是，好，那是我们加快速度。
对，我们今天啊跟大家厘清两个观念，因为大家最近看到新闻会觉得说很奇怪，就是意外险到底应不应该保。像之前我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哎，有一个人他保了意外险，结果他去骑单车，就他摔下来之后呢休克送医还不治，结果保险公司都说你是因为骑车导致心脏病发，然后呢你又不是意外死亡，他拒绝理赔。后来律师就说开什么玩笑，既然我保了这个意外险，而且我是因为摔车，本来就是一个意外，所以呢他又认为说是不是保险公司看准了我们这些一般的市井小民啊，不想要花时间去新送，也不想去花这个律师费，然后就觉得很麻烦，所以就大家不会去新送。那对于这种意外险我们该用什么的，这个他的问题是不是蛮多的啊？
是的，我想意外险哈，我想在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所谓的保险呢，原则上分为四大类。第一个叫做人寿保险，那是专门解决死亡的事情。
对。
那一个叫年金保险，那是专门解决老退休的问题。
嗯。
第二个叫做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就是所谓的医疗保险，那是一个生病的时候的事情。这个意外险呢，是专门解决残废的问题。
嗯哼。
很多人会定义说意外险一死了就赔，那都要看，正因为意外险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它理赔范围是被受限制的，不然它就跟寿险的价格一样啦。为什么它会比较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它理赔范围只限于意外事故发生，它有几个基本的关键，大概单独的、外来的、直接且唯一造成的。
嗯，
所以刚刚您提到的那个个案呢，发生心脏这个时候一骑单车摔跤了，后来死掉，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致死？法医一定上面会有个报告，是什么原因？他说心脏病致死，那你就会发现说致死原因是心脏病。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我摔车导致心脏病？
哎，对，
复发呢？
所以律师谈的就是这件事情。若是因为意外事故发生之后连带的问题，那当然是单独的、直接且唯一的原因。若是我们今天是摔下来之后没死，后来因为心脏病致死，那当然这个就是所谓的那种不是理赔的范围。
嗯哼，
若是另外一种情况，是我发作了心脏病，而后开变成发生的意外，意外死掉了，那就要证明一件事情，他的死亡原因直接是什么，是意外事故造成的还是心脏病造成的。这个一定是要有鉴定的，这可能没有办法用个人每个认为说哎，对啊，他就只单纯摔跤啊，有可能是因为我心脏病完毕之后再跌下来，然后撞到东西死亡了，那就看致死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里面牵扯法律的事实调查证据，这牵扯法医的问题，他的死亡原因一定会先写。
对，
什么原因致死，那个就是很重要的理赔依据。
哎，那他如果这么麻烦，我们还要去保意外险，而且意外险听说还有个什么还本意外险、
哦。OK， 所以这就刚刚我说的，意外险真正解决不是死亡问题，是解决残废问题。
嗯、哼哼，
那刚刚你讲的还本呢、啊，其实也跟那个年金保险呢、啊，或者其他的还本保险，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吧。
嗯、
现在有一家保险公司的一般的所谓的这个有那种还本型的，
对，
他500万呢，大概一年要缴到48500。
块，
一年要缴到48500块，
那很贵耶，
很贵很贵。若是说不是还本的话，单独的话是大概缴的500万，我现在讲500万为基数的话，大概缴了4600块左右，两个一相差
十分之一而已。
哎呀，那你说还本，其实不是还本，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钱。
对，
那也就是说你把刚刚的48500块减掉，你若是要买一般的所谓的一般的这个意外险的话，减掉4600多块的话，你大概会剩下43900块。
嗯，
那你就把43900块摆在银行当定存。
对，
就用银行当定存的概念来看的话，它最后会还给，就银行的概念里面会还给你，20年后会还给你106万。
嗯，
可是 保险公司只给你98万
啊。
这样的前提之下，我是假设我的银行定存利率是2%、
嗯、哼哼，
那若是用保险公司这种概念，到时候到期可以领回98万的时候，它的定存的用定存利率来看呢，它只有 1.23% 了，
那不划算啦，不需要啦。
是，所以意外险、嗯、所以我说不要靠保险赚钱，这是唯一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说重点说不管什么还不还本，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保险的基本道理，而不要说以为哎呦还本比较好，哪个比较好，其实要看你的预算。
嗯，
你若是用强迫储蓄的角度来看，那一点都怕，那你不能也花掉了，你用这样的角度来也是对的啦。
嗯哼，
但是你若是更有效的运用，像我们玉芬姐说的狠赚3000万的话，你把你的43000块43900做投资，每年做基金长时间8%来做计算的话，8%应该长期投资应该是可被掌握的，
长期
20年来看的话，最后会得到208万。
哇、wow、
那相较之下你多了100万，你干嘛一定要做还本呢？以及还本就跟看看我们玉芬姐的这个书上怎么来投资就行啦。
我跟你讲，很多人就看到还本就觉得蛮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迷思真的要先被打破。
没错。
那另外、
这个、这个就像有的银行里面说啊，保本商品保本，为什么保本？因为赔怕了，所以才要保。既然要保本，就放银行的定存就保本了、啊。你还买什么商品？
结果还没保本，
是又就某种程度上的误导了。
嗯，
所以保本那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感受。还本，不管还什么本，就还你的钱而已。你的钱放在银行里也是一样啊。如果就刚刚那个角度来看呢，是不是投资会更好啊？
对，
是把那笔钱拿去做投资，用8%利息，你会都比原来增加一倍呢。
嗯哼哼，
是。所以我说，是不是还本比较好？哪一个？其实没有好坏问题。
哎，像意外险，我记得以前我们公司是有团保的时候都有涵盖在里面，那我们还要另外再保意外险吗？
是的，是不是要加或要不要减，要看每个人需求程度是怎么样了、
嗯、
比如说你的意外险是吧，50万里面还分为六级的这个35项的部分，每个理赔的程度，一级残、二级残、三级残、四级残、五级残，每个理赔的程度，说50万我若是只得了15%，那等于有不过7万多块、
哦、
你觉得够不够？
嗯，
当然不够。所以说到底有了这个团保的意外险之后还要不要增加，就要看你自己的需求。若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只手断了没有工作能力，一只手断的话，两个关节的贯穿做的过程当中若断了，那你就会发现说你理赔金额是50%、嗯、所以你保50万只给你赔25万，可是你要知道你25万赔完之后你已经手断掉了，你已经没有工作能力，你觉得够不够？当然不够。
对，
所以50万假如你有纵使有团保这样，那你当然不够了，那你就要相对的增加咯，那你可能增加500万，若已经手断掉了，那大概理赔50%。
诶，那听你这样讲，失能跟意外险有什么连结性呢？
诶，当然你丧失你工作能力的时候就要举证、嗯、你断完一只手的时候看你从事什么，是不是会失去原来的工作，这一般而言界定呢又有很多的纠纷。所以一般而言呢，失能是不是绝对的需要？大家都讲失能，所谓失能定义是什么？
不能工作，没有钱、
不能工作。那问题来了，不能工作的定义是什么？你一样一只手断你可以卖口香糖啊对不对？那是不是能不能工作？所以我说这里常常会产生在消费者跟这个保险公司有上认知的落差。我失能啦，我已经手断了不能工作。诶，不对哦，你失能你看你要从事什么，手段不能工作，谁不能工作？钢琴家的手段当然不能工作哦，这样子当然可以符合他的解释了、
嗯、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法条上的认知哦，大家要认清楚。比如说我是专门运动健将，我是跑步职业的跑步选手，结果腿断了是不是失能啊？这个就失能。可是一般人这个腿子断了这不叫失能啊。
哦，就是大家搞不清楚，你才会觉得说哇，为什么保险公司的大楼都盖得一间比一间漂亮、原因就
这样。所以我想这个所有的东西应该要看它的保单条款的规范、
啊、
大家要清楚清楚内容，大家比较当然不是说每个保险就说一样的，多少的钱都是多少的对价。意外险会便宜就是因为它的范围相对的狭窄。
好，搞不懂没关系，慢慢搞清楚一下。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待会继续聊。
是的。
好，我们把握时间哈、啊，持续谈这个保险的问题。刚刚提到这个意外险跟这个失能险啊，刚刚我们的南小七就利用广告一点点时间问说，老师，两个一定要一起保吗？其实老师刚也回答，就是说，其实看你钱多少。那如果说钱少少的，我觉得好像是意外险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嗯。因为基本上失能的前提一定是残废或不能工作，
对，
那已经前面你就已经保了嘛，
哦，
那就够了嘛。如果说你觉得那个还不够，还要再加，那你预算多你就多增加了，无所谓。
哎、嗯，那现在那个投资型保单又有很多的新闻。 文出来哈、嗯，那大家听到课税，这课营业税，营业税一般跟我们是无关啊，可是大家一听到课税就吓得要死啊。那至于这遗产税，我们在上一集节目有跟大家提过，最近他们讲说这个还是有分什么前置费啦，或是 0% 啊，或是后收的，到底前收后收哪一个比较好？还有就是课营业税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OK， 这也是沸沸扬扬的，最近的报纸也炒了一些新闻。
对，
事实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该说话了没说话，不该说话了一直在说。
你叫金管会出来说吗？
不是，这件事情根本金管会无关，根本不让他说话，他根本不需要说。税务的规定，他是管的金融商品、金融秩序的问题。法律税务科不科，那是财政部赋税署的问题。所以这个权责不分，大家不该说话的拼命的讲，该讲话的金不能不敢讲话，很奇怪，就搞到大家，结果记者大家猜测到底要有什么东西，搞来搞去莫衷一是，写了一堆，根本没有一个是对的，才是因为说到目前为止，为什么谁说都没用，谁说最有用呢？法院说最有用，就像今天判决了，对不对？谁说有用？不管你同不同意，法院说的就是最后结论。所以今天不是金管会要不要说，假如金管会有这种意见，那应该做什么事情？修法的动作，不是他说了就有用，因为现在目前的法律过程当中，投资型保险要不要课税，其实不能单纯那么样看待。举个例子，投资型保险很单纯的就是一笔钱，一个买保险，一个做基金投资，
对对，
很单纯就是这个概念，就看你投资的绩效好坏来决定你最后理赔的金额的大跟小。只是把它泛称为这些叫做保险给付，但它的实质内容还是一个保险一个投资。实质内容还是一个保险一个投资，跟我们买一个保险跟买一个基金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对，
凭什么基金要课税？我讲的是遗产税。
对，
那为什么投资保险应该被课？没有道理，这个是租税公平，是不能被接受的。
对，
所以财政部一直的立场里面就很清楚，它就跟基金的概念是一样的，要不要课所得税，要不要课遗产税，完全跟你的投资标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法律是有依据的。理论上就那么简单。自己最近在讨论什么银锁税啊，到底要几？
银锁税是课谁啊？课保险公司吧？
这是误会啦，到现在都是不会执行这件事情，
还不会执行啊、
不会执行，这是记者写来开心开心的。到底是怎么样子？到目前也没一个定论，因为课到银锁。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银锁税是因为有盈利啊，那我赔的话怎么办啊？
啊，对呀、啊，
对不对？银锁税是说有所得赚到钱的课税。那我股票，他现在是说股买的时候就要课银锁税，怎么可能买了之后课的、你知道我的基金会赔还是赔还是赚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先课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对不对？那为什么课银锁税？买基金境外所得过去是免税。但现在有境外所得里面超过100万要课税，那请问你有没有超过100万？如果没有超过100万，为什么要课税？那买基金就变成又不要课了，那买这里又要课了，更没道理。所以我觉得这现在是大家抒发己见吧，大家讨论讨论，直接莫衷一是，到目前没有任何的定案。
那大家都很担心就是手续费的问题。现在有些人推出说啊，那我就是前期都是 0% 来收这个前置费用，这有比较好吗？前收后收，
就跟你说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你买基金的话，可能基金的话
也有前收后收，
也有钱收、一样的意思啊。我现在不收，等你将来赎回的时候一笔收，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可能会感觉比较好，看到赚钱一笔收，收了比较不痛。你现在每一年每一期缴进去的，现在收你可能到每一期你就少掉了，也就是你投资的本金基本原则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100块，你先收掉3块钱，是97块投资。
对，
你若是100块一直投了20年之后呢，最后呢一笔给你收。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心里的感觉不一样了。其实不管再怎么算，都算得很清楚。所以这里不管前收后收，手续费就一定要收。
好，那我想我们先回答一下我们这个网友的问题啊，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功，然后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这个PO上来了。然后这个请邱老师先跟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
是的。我看到这位朋友
写到，来，你怎么念？你怎么念？我不会念。
哇，这个 NUCA，NACA，
博士，邱博士，
这不是英文的吧？这个很抱歉，这个名字真的是不太会念。您说了3年前的时候，妈妈呢帮您买了一个6年的储蓄险呢、20万，当时一年定存只有这个利息大概1.多%，如果满期的时候投资报酬率2.25%，那现在呢，赶快要想想是不是要解约的，因为大概解约会损失掉，到底划不划算呢？再缴两三 年之后呢，这个就要结束了。其实这里里面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哦，常常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你一直看到的说现在利息高不高，其实应该先想一件事情，你做这件事情基本上又不是你存的，所以你一定不知道目的，人家只是想帮你存钱而已。
对，
至于存钱，你就想想看利息好不好。如果你存钱，你就不能用投资的概念来看待，你的投资就是投资，存钱就存钱，不能两个混在一起。现在你又看到说我们玉芬姐说很赚3000万，你希望十年后能不能有这个
买
小套房一栋？当然啦，你这20万买小套房，我看大概应该买到金山那边的小套房还有机会啊。金山哈，这个你说现在这个，所以你说你这个保单到底要怎么处理？应该先做一件事情，你这笔钱想干嘛的？单纯储蓄，那就储蓄吧。你要投资，就不需要用储蓄的方式。我说过，你储蓄，你用银行定存，跟你的这种保险公司，银行的定存没有收你任何的手续费，也没有收你的佣金。但你买保险公司的储蓄险，它有佣金，有手续费，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费用，怎么可能会比你的银行定存多呢？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这里可能会误会一件事情，满期之后的 2.25% 的报酬率，那个是预定利率，那不是投资报酬率。一般的预定利率是你扣掉了很多的行政费用跟其他的费用之后剩下的预定投资报酬率，不是你这边所讲的报酬率 2.25%。 所以这是一个误解。那当然是不是要留存呢？我建议你还是先理清楚你这笔钱想干嘛了。若是强迫储蓄，那就储蓄吧，因为你现在解约对你损失很大咯。
对，
如果说你想被这笔钱赶快的这个看到我们的玉芬姐的书之后希望拿来赚钱，那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式，那就该解约。但是你要知道，一解约损失7万多块，似乎也不划，当然不划算了。
现在赚7万块其实不容
易。对，一般人在做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思考清楚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样，你要存多少，要投资多少，没有确定的时候，就会发生现在这种窘状了。
好，我们又要这个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待会继续回答问题。那如果要call in，可能要再下一段喽。好，赶快回答一下问题哦。我们有个李小白的问题啊，那么他说是二十年前哦，他跟叉三啊，其实应该就是南山买一份保单，那12月28号到期。那么他说保单记载的内容跟内部所提供的资讯相差太多了，而且呢，他提供的保单是他买 A 保单却给 B 保单的合约，所以他说他像这样子跟南山来做解约的依据吗？可以吗？他已经像这个叉三，他已经讲叉三了，可是我就是南山。应该是可以讲的，提出申诉，那一直未得回应。那现在想要问问看邱老师，就是说这有没有什么专业跟法律层面的建议啊？
基本上哈，您这里提到了说那个保单内容的记载的解约金跟内部所提供，我不清楚的说，你所谓内部提供是谁是内部？
可能是业务员吧。
业务员里面也许他那边是说预定假定投资报酬，他可能会这么写，但保单上面的话就不会这么写了。
而且是20年前你才发现不对吗？
对，说。我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20年快满20年？所以这里面可能有很多认知上的落差，可能要看到你四级的时间。您一直在讲说内部提供的资讯相差太多，但是基本上保单就是契约，所有的理赔或者是给付都是以保单的。那个保单，因为他一个当事人，那个业务员一定会把它交给你，您签收的，那是真实的两个的契约的往来。至于你说你的内部提供，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可能是之前业务人员做的东西，他的广告啦，或者 DM 啦，或者是什么东西，有可能会这样的东西。这两个有没有差的，那就看的那个 DM 是谁做的。如果是公司做的，那当然连带责任。如果个人做的，你要来举证，那些证明是可以证明的出来。所以这个东西要看实质上的东西。所以他说买 A 保单，结果给 B 保单，原则上是不发生这种事的。那有可能是认知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你拿到了 DM 跟你结果的东西不一样，那有可能有不实的陈述的问题，那就来举证当初业务人到底是跟你怎么说的，这个可以被证明的出来。那事实上保险公司那张保单是真正所有理赔依据解约所有的依据用在保单上面的，至于那个 DM 呢是不是他个人所为或者公司所为，那要用事实证据的调查才能知道情况了。
好吧，这个就要请这个小白来继续跟我们讲清楚，不然我们可能是不知道。另外一个新闻我觉得很好玩，这新闻在老师的手上啊。他说请问一下老师，这个东西这个东东好不好？听说这个是银行保险新创举，那么定时定额基金免手续费在中国信托上架，而且呢买保险还不用钱，告就有逮鸡。新闻在你手上哦。
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既然这里叫做所谓的我看到的是满意变额寿险，既然有寿险，那就不可能说保险费用率是0%，除非一件事情，你投资额就是你的保额，它根本就没有危险费率。你投资10块钱， 啊，你的保额就10块钱，这样说的，因为当然没有危险费，因为你投的资金都是你的钱。
哦，就是说我死了，就是拿我这个投资的钱回来。
哎、对对对对，所以当然
我讲这么明白，我还听得懂。
对，那意思是说当然没有保额啦，所以那这样子省掉保险费、嗯。那所以这以及这样子，那只不过形式上的包装，跟你买基金意思是完全一模一样嘛。
嗯哼哼，
所以没什么差别。
嗯，
除非有保额的，那就是有危险费率的，危险费率那才有保额、
嗯。
那既然没有危险费率，那显然没有保额，没有保额意思就是说你的投资额就是你的保额。
哦，所以搞不好这只是一种卖基金的一个行销方式。
对，那你看这又有保障哦，你也可以投资哦，这里没有手续费哦。
嗯，
讲了半天跟买基金是一样的。
哦，讨厌，干嘛要讲成这样不清不楚的？
好复杂、哦，
对啊，
对对，
讨厌，讲清楚我们不就知道了吗？
对，像这样大家就清楚了。所以没有什么零保险，这个保险费、危险费率，那显然就是没有危险保费。
嗯、
危险没有危险保费，就没有危险保额。
嗯哼，
没有危险保额，就保险公司不承担风险。
嗯，
没有承担风险，就是你的投资额把它还给你。我也告诉你说，还给你这就是保额啊。
嗯哼，
我当然没有风险啦、啊，所以告诉你说0%的保费费率咯。
哦、oh, ，好、yeah, 好清楚了，
其实简单就是这样咯。
好，这个是猫猫的问题，他说60万想买投资型的保险要怎么样规划，他希望你在礼拜五的保险单元回答。他有现金60万想要买投资型的保险，他36岁还未女性，2年之内要结婚生子，以买终身医疗属于保守型，不久之后还要投资投入90万，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投资，可是怕工作不稳定，诶，无法持续扣款20年，诶，嗯，
哎呀，这个可能猫，你要特别要提醒您一下喽。你现金有60万，第一个你就先已经界定说买投资型保险了。
对。
那我若是这样子先想的话，可能你会有一点点落差了。第一个，你现在已经计划2年内要生小孩，所以你的重点是什么东西？那你要知道的，60万不一定要去买投资型保险呢、啊。其实很多人会误会一件事，真的要去做这些事情，最好是分保险归保险，投资归投资。
嗯，
以目前的现在的现行法律，你说买投资型保险，因为第一年的前置费用是扣很高的，
对对，
你宁可单纯的把60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买单纯的保险，你需要什么保险可以依你实际的需求，剩下的钱做一个长时间的定时定额的长期投资、
嗯、
这才是你要达成你目标的开始啊。
嗯，
所以你说你现在60万就要去买投资型保险，我想可能这个要慎重考虑，因为买投资型保险第一年的前置费用是颇高的，你等于第一年的60万里面大部分的钱都没有拿去做投资哦、
嗯、
你会觉得跟你的理想可能有一点差距。
嗯哼，
是，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60万应该来先做配置，第一个买保险的归保险，投资的投资，你不要认为说这台是跑车，又是高级房车，又是大货车，又是大卡车，它又跑得快又舒服，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东西。
就没有像一个男人一样又多金又多情然后又温柔还能够帮你煮饭，没有，他一定
有
缺点，
没有。
好，那你的缺点是什么？
我的缺点就是没有优点。
哎、欸，好啦，还有个阿莫的问题哈，这阿莫问题想问邱老师，他是有买投资型保单，那他是想说这个缴费年限是不是跟传统一样，缴20年就不用再缴终身保障，还是要缴到死才能够获得理赔？
OK，
嗯，
一个投资保险到底要不要交保费啊？其实要看一件事，要交保费的前提一定是你有危险保额，你有保额。
对，
因为你可以随着你的年纪，可能年纪越长了，你的保额需求越低了。
嗯、
其实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你应该是调整你的保额，降低你的保额，剩下删除你的保额。
嗯，
这前提是你没有需求了。所以是不是要缴到死？不一定，
不
一定，不一定。投资型保险它有好处，就是说它的保额是可以调整的。
嗯，
所以可以依你实际的情况，那个时候有没有需要保额的问题、嗯，还是说你的重点已经退休了？退休的话，那是储蓄投资的问题，绝对不是保额的问题。所以一个保单里面，投资型保险是有两块东西的，一个是投资的绩效的，一个是保额的。
嗯，
保额的部分是年纪越大会越高，费用越高的。那的投资的部分都因为时间越长，过去的设计是为了你投资完毕之后，怕你年纪越大的时候没有钱付保费，所以把你的投资额去付保费。这个前提的假设是你年纪很大的时候还需要保额。
对，
若你不需要保额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你应该降低那个保额，让投资额慢慢
变 多，
那作为退休规划、
嗯。
所以投资型保险是一个很好运用的退休规划的工具。年轻的时候保额要增加，没错。
对，
可是年纪大的时候保额应该下降的，投资额应该增加的，因为那预防。 方退休跟退休老的生活了。所以你刚刚说是不是要缴到死？不一定的、
啊。
其实这个保单呢，每一年要周年 review 跟检视，说，哎，到底现在是怎么样？我现在保额需要多少？小孩是不是有多生了一个啦？或者状况怎么样？有没有改变呢、啊？我的需求是不是变化啦？生活费用、父母孝养金、紧急费用、应急费用、最后费用，这些费用是不是都被调整了？我已经都没有这些费用了，其实你保额应该可以缩小的，你可以全部的去符合投资的需求，作为退休的规划了。
好，这个提供给阿木来做参考。另外是蒲公英，我觉得他很孝顺，邱老师一定要回答他的问题。他是问他爸爸妈妈问的，他说我爸妈的医疗险即将到期，已经50多岁了，那保险公司有推出每5年调高医疗费用来保，那持续到75岁，他觉得这方式好不好？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啊？
OK， 医疗险基本上不是只有他而已，是所有人都是5年调一次，不是老人家这样子。
啊、所有人啊，
哎、一般人可能误会一件事情，你医疗险现在买了好像3000块，好像一辈子3000块，不是的，所有人都是5年调一次。所以您问您爸爸妈妈的事，事实上保险的所有的保单都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不是因为你爸爸年纪大才这样。
每个人都是
啊，每个人都是。比如说你20岁买的保单，
哇，
20岁买的保单，可能假设医疗险假设2000块，你25岁的时候，可能你要缴到2700-2800块。只是你不知道，你没有特别去注意而已。其实你可能你缴了5年，他习惯了以后，反正就人家来多少缴多少。事实上，就医疗险的部分是5年调一次的。
哟。
呀、
都不知道
哎，大家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一下，你可以用保单翻开来看，医疗险的不是5年调一次。
好，今天又多学了一点点。我们进一下广告，待会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 call in 进来02-2509-9933，02-2509-9933。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是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邱老师、哦、我们来回接听 call in 电话。当然，如果你在网站上有留言或者是你传真的话，我们会想办法在网站上回答给大家的哈、哦。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会忘记你，没有啦哈、哦。先来接听一下桃园的许小姐，
喂
，Hello，
嘿、hey, ，你好，
嘿、hey ，
老师好，夏小姐好，
你好，
是这样，我有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啊，因为有去住院，然后理赔的时候他说要给我打折。因为我是囊肿开刀嘛，然后顺便拔智齿、然后他就以说我有拔智齿为理由要给我打折赔，那后来因为我对条款还蛮了解的，所以我就据理力争嘛，我说你拿条款来跟我谈，那后来那个公司就放软态度，他就说好，那我们就全额赔，那我觉得怎么会变这样，那就是不是有很多消费者不像我这样据理力争，然后他们就被保险公司给这怎么讲？权益就受损了。
哎，真的耶，好像真的你要懂一点，然后你要懂得去吵哎。
OK， 你刚刚这个分为两部分来说哈，就法律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说因为囊肿有手术的问题，第二个你跟他拔智齿的部分，这智齿的部分是主动的关系，在法律上里面我们分两部分，囊肿的理赔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件事情而开刀的这问题没问题，若是你真的是拔智齿的这一件事情呢是主动行为，除非他已经发炎产生了病痛的情况，如果你主动去拔，基本上这是不理赔的。
那我牙齿痛去拔不行吗？
那就要看是不是已经疾病了，
一定是啊，
那这个要看医生的资料、
哦、
所以说这个智齿他刚刚提到说顺便拔智齿，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产生疾病了、哦、若是顺便拔智、哦、那保险公司会说本来是说单纯的给你赔囊肿的这件事情，智齿没给你赔，在法律上是有依据的，但你可能你这样那么做是有的原因，可能保险公司站在说哎呀，既然只让那把这个东西当广告费也好啦，给你多一点也没关系啦、用这种角度呢，法律依据上拔智齿刚刚您提到的是顺便，你若是因为智齿产生发炎做了什么东西，要做了什么的门诊手术之类的，那个有依据的，那是可以理赔，若是单纯的只是拔智齿，基本上法律有依据是不理赔的、那他保险公司会愿意这么做，那当然这保险公司值得推荐哦。那因为正因为是如此，他也认为说哎呀，弄了半天干脆一点小钱嘛，干脆就给你帮你当做一个广告费，表示我们理赔的很好，他把它当做广告费的态度来看待了，
人家有据理力争呢。
是啦，因为争下去的话可能没结果，他怕了打坏名声嘛，就干脆把它当广告，很多保险公司有这样、法律上真的是不赔的，但是考量到其他的市场因素的话而予以理赔的、很多保险公司有这种行为的。
好，谢谢许小姐的分享，来接听一下台北的黄小姐。
喂，夏小姐老师好。
是，你好。
刚好这阵子都在讨论这保险的事，
是、
我们全家人在8年前都有保，只是保一点点而已，就是说现在想请问老师说到底是什么该保什么不该保，还有我们保的那一点点，我听周围的朋友下来我们是最少的，只是保那种基本而已啦， 所以说真想说要想加一点点下去，可是又有时候想起来又保得好矛盾哦。
嗯，
想请教老师一下，什么该保什么不该保，
这个，
因为听那个服务员他们讲都很有道理。
嗯哼，
想请教一下。
我看你知道跟老师约三个小时来谈呢，这个大概我们两
我也没办法回答你。你说保了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什么？我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二个什么叫该保什么不该保，不是东西该不该保，一定要先问啊，你有什么需要？
嗯，
好，所以应该先讨论你的需要，所以不是说哪个别人说了再怎么样跟你有没有关系不一定，所以这里应该先问一件事情，您需要什么，你一定要先知道。若你不知道需要什么，你很简单，你若离开的时候你担不担心你的家庭收入没有了，你的小孩怎么办啊？你走的时候你担不担心你的房贷怎么办，你生病的时候你担不担心你的医疗费没人付，你应该先想想你担心什么事，而不是东西好与坏的问题。所以应该先从你担心你需求你的期待来想你需要用什么东西来解决，所以什么该保什么不该保应该先问您需要什么，再来决定您什么该保什么不该保。
对，而且我还蛮希望就是说黄小姐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听，因为老师每次都有来，那到谈一些保险的概念，其实你可以先点那个中广日记，然后点那个这个保险的议题，然后你去听听看，然后看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这样来讨论会比较具体一点点。来接听一下台中的吴小姐。
喂，你好。
Hello。
喂，你好。
Hey, hello。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那个老年人的终身寿险。
嗯。
因为我常在电视上或者是报纸上有看到，就是那种一定保啊，或者是保证保的那种广告。
哎，好，
哎，您是不是吴小姐啊？
对，
你刚刚是不是传真？
对对对对。
哦，谢谢好心人要解答。好，那我就当好心人，您画的真可爱啊。
谢谢。
一定保，其实以及说一定保啊，那你就要知道一件事，你会看到那个广告最温馨的画面，就是年纪很大的最后医疗费用，或者是最后的丧葬费用，又需要其他后代子孙来筹算，所以心里很恐慌，
对，
对不对？你可能一般人所关心的这个，事实上这所谓的一定保呢，其实就是您强迫储蓄，因为年纪越大，这里说健康不管健康状况，一定保的意思是什么？它的危险费率根本不考量啦，把它算到最高等级啦。所以一定保的确一定保，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保险费跟你将来以后拿到的钱其实是一样的，
嗯，
差不多一样的，它已经比较不是保险的概念了，它有点类似是让你强迫储蓄，将来作为身后事要用的一笔基金了、
嗯、
因为它就像我们的一样，它不考虑风险，那等于就是把你设定最高的风险程度，保险费率也通常是最高的，所以这种的保单原则上保费是比一般的贵的。
嗯，
那这样相看下来的话，等于是存了一笔钱，将来做身后事而已吧。
等于是自己帮自己存最后的毕业典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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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有错。所以一定保的概念，基本上不考虑风险费率的话，基本上它的费率相对都是一个最高等级的方式来看待的。
嗯哼，好，提供给我们的吴小姐来做参考，来接听一下，也是台中的邱小姐。Hello。哦，断线了，好，没关系，我们可以请这个邱小姐再打电话进来。那这样好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 call in 进来02-2509-9933。好，把握时间，我们持续接 call in 电话，台中的黄小姐。
喂，妹妹
Hello,
你好，还有
Hello,
你好，
嗯，
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已经买了那种就是每个月定期定额的，然后是跟寿险公司买的那种基金，是不是以后就是属于这种的，就是不要再购买？因为老师刚好像说投资要归投资，保险要归保险，嘿，所以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就是那种定期定额基金型的投资保单，是不是就
是投资型保单？
那你讲的就是投资型保险啦、
哦，
那就是投资型保险，
不需要再买。
不是说不需要哈，应该先看你一件事情、哦。其实投资型保险是蛮不错的保险的，怎么说呢？它是因为所谓属于自然费率，所以年纪轻的时候保费是很便宜的。那你可以因为年纪便宜呢，你可以用更少的钱你去买到保险。那相对的，你剩下的钱可以做投资，可以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呢，你的保额相对下降，你的保费相对也变低了，但是你的投资额可以逐渐的变高，所以对老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咯。所以那个定时定额
要调整，就对了，
要调整，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很多人买了就一直缴，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缴了三五年之后你的需求已经变化了，你应该调整保额。
嗯，
只是一般人都不知道调整保额，都觉得说，所以你就发现你的危险保费一直缴得越来越高，怎么越来越高？那是因为你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了。
对，
所以事实上其实每张保单就像体检一样，我们健康检查每年都要做周年 review 来能够检视一下我们保单是不是符合现在的情况、
嗯、
所以你刚刚说每个月都缴的，其实这个是不错的东西啊，就是投资型保险基本的概念，你每年每个月用很少的钱去做很高的保额，将来看你的保额若不需要的时候，把你保额下降剩下的钱去做好投资，做好退休规划咯。
哼，这个提供给黄小姐来做参考，就是年纪越大了，如果你觉得说你不需要这么多的保障的时候，反正我拿去赚钱就好了，
对，
我就不需要，
对对对，
就投资多一点，保障少一点，
就比较单纯了、嗯。不然你每天买基金，你们看上看下，你也很累
啊。
用个好的平台统一管理，其实也不错。
嗯哼哼，是。好，来接听一下桃园的李小姐。
哎，夏小姐
，Hello，
你好，好，我请的哈。我那个你，我也是。帮我女儿、投那个医疗保险哈，
嗯，
她发生了车祸，然后我申请那个保险，但因为医生开的那个，只要医生开的那个证明可以申请，然后医生叫我们自己到外面去买那个人工皮、人造皮那个啊，
嗯，
好，我请医生说，那我在医院这边你帮我。给我那个人造皮，他说不行，那个要留给别人，要叫人家叫我们自己到外面去买。他我自己到外面去买，那个保险公司不是不给付的。
嗯，
那我是感觉要这样有道理吗？
对，
其实应该是要与医生来做决定啊。他会叫你来做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说，可能这是选项需求。选项需求的话，他都要建议您出去外面买这件东西，以后将来对你的小孩子可能比较好的，这就不是他的必要需求。既然必要要，只要健保给付的东西。只要健保给付的东西，基本上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理由不赔的。
嗯哼，
所以那个东西是不是必要与否，还是看医生的情况。所以不是保险公司的问题，是医生的问题。
嗯哼，
医生的开的证明单里面说，这个是我们医疗里面必须所发生的结果的情况，必须的医疗东西，那基本上保险公司应该理赔。那个刚刚您说的是医生叫你这样子，他不会说，这个给别人你这不能用，应该是不会这样，只是说额外，比如说，你。这个回家之后呢，你应该多吃点人参啊，做这些事情啊、
哦、
有没有可能？
有，
你不能说因为人参的钱，保险公司你要付，那是医生给你特别的嘱咐，说你可以增加什么样的健康的补品啊，什么之类，那些东西不是医疗上的必要。
有，我想到像我开一刀，医生会开美容胶布，可是过下次再去找他，他就说你自己去买。因为他可能觉得你已经好了，如果你想要让他更漂亮，你就再贴久一点。
对对对，不是医疗的必要手段跟结果的时候，那保险公司里面基本上完全是医师的诊断证明跟材料的所有东西来做依据的。
嗯、
那既然没有写在这里的，你说叫你自己去买的要理赔，基本上是有困难的。
哦，好，提供给我们的李小姐来做这个参考。哇，台中的邱小姐，你回来了、哦？
是啊，
刚不见了哈。
您去逛街了吗？
哎，邱老师跟运芬小姐你好
，Hello，
哎，是我哈、哦，是在20年前我投资那个星光新百年，已经到期了，啊，每5年就是领回那个保额的那个什么10%了哈，啊，现在我是算一算，我算一算是，解约好呢，还是有，因为他每五年我有算，每五年是领回自己的钱，
嗯
嗯啊，我想。我现在已经50岁了，
嗯，
但领五年，每五年我也才只能领回30万，都等于都是差不多是领自己的钱啊。我现在就是很疑惑，就想请问邱老师说，我这个是来解约好呢，还是继续放着？
嗯，
我给你个账号好不好？
干嘛？
你会给我就好了。
老师，你别诈骗！
开玩笑的啊！20年前就买了一个保单，的确你不容易。那你刚刚提到一件事，这也是我过去在节目中一直在提到的东西。不管你什么领不领回，领了半天，其实都领自己的钱，那就单纯的储蓄，所以储蓄就没有好坏喽。假如说你不除的话，搞不花掉了，当然就没有钱了。所以说你现在应该想，你已经50岁了，你应该要保守的了。你可能不能说拿着解约完毕，拿出一笔钱我去做什么东西。其实我不建议你这么做了。既然已经做了20年，就已经过去了，你就把它当做这一笔是老本吧，不要解约了吧。都已经那么久了，你现在也承担不起所谓投资风险的那一种波动。你应该，我给你的建议，你这把年纪的，应该把这个东西。
人家很年轻还说人家这把年轻。
因为20年前哈，这个到做到现在为止，每年保额能留下的钱，那就表示你辛苦赚。那大概的定存获利大概也不过2%上下吧，其实就当定存吧。你若是拿出来，若不小心像那股海沉浮，那不是也很辛苦吗？所以我主观的看法里面，已经那么长的时间，应该就继续的保留，因为你因为考虑到你的年纪，你若今年还30岁，那我会建议你解约了。
哦，
因为你的年纪已经适合退休年纪了，你已经不适合去做那种，还有更你还想做20年投资，你期待你70岁再来退休吗？我想这机会已经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强迫储蓄，其实这样已经很好了。
然后5年只能领10%，
很好啦。 就是我说的，其实领的就是你自己的钱啊，就是过去里面很呛，没有花掉而已啊。
啊，对啦，
对，你就感恩说过去你真的这种习惯真好，能够省下钱来啦、嗯、
而且我觉得蛮愉快的，50岁之后你每年大概有个二三十万可以花，
也可以
啦，蛮愉快的，
很好
了。
所以就恭喜你在过去里面的持续奋战，能够那个我们一颗那一只小雨伞也因为您的奉献也盖了很多大楼啊，对不对？你现在也应该看到一只小雨伞，你也要很开心啊。祝福你啦。
好，我们祝福我们的这个邱小姐，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宏观财务顾问平台的邱正宏邱老师到现场跟大家来回答问题啊，谢谢邱老师，
谢
谢、
谢谢，谢谢。
真的来听一下南方口重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那么接下来是由李秀妍主持吉利世界，我是夏韵芬，下周见咯，拜拜。